们反对林恩的，在那个啊，我觉得那个很多的圣经问题啊不容易，不容易。那个什么啊，我们没有很多的答案，那个啊，所以那个我在学校里面也跟学生讲说，其实很多时候牧师很多时候啊，在处理一些弟兄姐妹问题上太草率了，太不专业了，太这个不精致了，就随便给弟兄姐妹一些容易答案。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满足在这容易答案的里面，像唐崇牧师每次布道会的时候都有个问题解答哈，然后就一堆人问他问题，这我觉得很对不起，我觉得很幼稚哈，很幼稚。那个大家满足在这种容易答案的里面，其实很多的问题里面，神的真理啊，神的真理不容易，不容易。那么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那个什么啊，业余一点，不要那么专业哈，这样。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学习。我没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是可以讲得非常的深入。我们是一起来学习，所以那个我只是把我懂了一点东西跟大家来分享。OK， 然后搞不好在座的朋友们，你们搞不好你在你们的生命的道路上有东西比我体会得更深，比我懂得更多。那么在这个灵修的这个学习上，搞不好你们已经是我前辈都有可能。所以那个什么我比较是觉得说是大家来学习。OK， 好，那个我先来谈就是那个灵修日记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是我们从你们明天回去今天晚回去，他们太赶了太赶，就可以明天回去。就可以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灵修日志的这个学习。那么我在这里简单的整理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到底灵修日志的这个持续的要求是什么。那么所以因此那个什么，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么其实我会要求大家去买一本很精装的很好的一个很漂亮的，因为如果买一个很烂的就把就这个都可以随便丢掉。OK， 那么买一个好的，可以长期那个可以回去再看的，因为它目的就是也回去再看，从这个灵修日记里面来看到底神在我们生命上的那个引导跟工作是什么，甚至于在看的过程中间可以体会到，可以看到你的属灵生命的变化和成长的这个部分。其实大家应该熟悉过，像那个 C.S. Lewis 啊，他也写这个灵修日志哈。那么他的太太是一位那个什么犹太人，太太也是那个什么一个共产党哦。那么他那个太太那个罹患的这个骨癌，所以那个什么，他当时候就开始写他对神的那种的恩怨呢。他觉得说，神怎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不能接受，所以他就很对神很多牢骚，很多不接纳。那么他就把这些写在一系列的日记里面，后来出书了。这本书有翻成中文叫做《卿卿如晤》，《卿卿如晤》，英文叫做《Grief Observer》，很棒的书很棒的书。这书的一开始我们知道说，其实那个《卿卿如晤》
英文是
Grief Observer，
卿卿中文也要写。
Yeah。Grief observe， OK， 这个如悟道的悟，那个什么清啊，
清
江啊，对，所以他当时出这个书的时候是用假名的方式出，后来当然是用真名的方式出。那么卢运本身他也有写这个灵修日志他有个叫 Genesis Diary， 我不晓得这本有没有翻成中文，但是一本叫做黎明路上，这灵修日志是有翻成中文，黎明路上这个 Daybreak Diary， 这个是基道出版社所出版的，1998年所出版的那个黎明路上的那个，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他们那个怎么写那么这里其实上面就提到说，日记的这个不同 的部分，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上应该蛮清楚，我们需要怎么来写这个日志，记录对神的话语的审视 ，OK， 写下思想、感觉、动机与梦。不晓得你是不是个做梦的人，至少在五旬节的时候看到说，在末日里面人都要做梦，要看异象，但是看到现在教会里面很少人做梦，很少人觉得做梦的人很怪哦。那个什么啊，但是在末日日子里面，约尔的预言里面提到说，很多人要做异梦，看到异象。那么写下感恩、赞美、认罪与祈求，所记录下来的应当经得起圣经时间成熟的谏言与分辨信徒的考验，记录神在个人与集体经验中的行动。OK， 不止你个人，还有在教会的服事也好，在神学里面的这个互动也好，都可以把它记下来。记录我们与神属灵摔跤的经历啊，比如大家在这日子里面有什么挣扎，有什么那个什么啊，跟神有一些过意不去的部分啊，我是有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我是有那个我这次来安息年，就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只是在这个学习这个学识上面的一个进修，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生命需要更新，需要有突破。那么所以我这次来湾区，我跟神的一个要求就是，神啊，我生命要更新。那么我不只是来Berkeley 读点东西，那么做点研究，就拍拍屁股就回台湾去了，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生命里面一些东西我需要去面对。那么我感谢神，就是那个什么神透过一些奇妙的方式，那我可以更多的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那么看到我自己的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所以那个这是我最近的这个也是一种属灵的摔跤，跟神的摔跤也感谢神。那个什么我觉得最近常常神在我生命里面透过各种人，各种我过去没有察觉到的各种人来对我说话。那么透过一些很平凡的一些谈话中间，我觉得神一再对我说话，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体会。那么然后觉得最近在赞美神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的感动。那个，所以我也盼望大家为我祷告。我觉得那个神学院的学生应该多为他的老师祷告。那么当然我们不太认识哈，那个但是你们回去说如果想到。我祷告，我的服事祷告，为我的学习祷告，为了我的个人属灵生命祷告。不晓得有没有你们的王院长祷告，他的属灵生命如何？大家可能不晓得哈，也不太敢问嘛哈，不妨问他一下。你们不太问，彼此问大家的属灵生命如何，对不对？也不太敢，教会牧师也不问你嘛。那个弟兄，感谢主。这个非常重要呀，感谢主。然后接着看到说，如果开始买一本漂亮的日记本标明这个日期，描绘所想到的，快写，多多写，可以从一个图像开始。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想象力非常的不丰富，我们那个我们的这个思想太僵硬我们那个。我们的思想是一种习惯的模式，我们教会生活也是在习惯的模式里面，我们很少把它跳开。所以因此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的时候，想我们的属灵光景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图画，一个图像来表达，都可以。你可以以这个来开始，甚至也可以在你的日记本上画一个图画，都可以，很有弹性。留下简报、照片都可以 ，OK。先写下现今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这个什么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里面有不同的重要的事情那么我这次来湾区，我那个在帮忙那个什么，他们不怎么知道我要来湾区，就写信来找我。我住在那个什么发射室里，那么基督之家的第一家的长老就写信给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不谁告诉他们我要来湾区。那就找我去帮忙他们那帮忙讲道。那么 不但要我讲道，他要我留下来，他们要我留下来牧会，他们现在没有传道的，所以那个什么，啊，就这个压力很大。我那个来，我说这个跟我原来计划不一样嘛，不，原来计划是安息的，那么我也需要回去神学院给神学老师报道，跟那个学校报道，我们在这里的研究要发表成论文，所以那个什么，所以那个他们有这样一个希望，所以那个什么，对他们讲这个是他们很重要的事情。要我为他们祷告，所以那个什么，当然我也祷告哈，那个让神来惊讶，惊讶我们的，惊讶我们的这个打断我们的安排，那个什么很多时候神的打断可能是很好的引导。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第三点，就是如何持续这个凌晨的日志，每天记录当日的事 ，OK， 记录一些谈话与问题，还有你的感动啊，记录自己快乐与不快乐的回忆啊，都有。那么写下读经的心得 ，OK。那么其实很多人把属灵日记就限于这个读经的心得，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好。那么这个太那个什么太狭隘了，跟那个什么不只是读经的心得，但是其他的这个，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些的部分，都可以包括在这个灵修日记的里面。还有写下对世界大事的回应啊，那么最近台湾在那个什么，在选这个立委哈 ，OK， 台湾好像是一个选举的国家哈，那个一直在选举，每年好几次选举 ，OK， 像那些教会很喜欢办特会啊，就是靠特会来维持教会的这个呀，这个是一个教会文化，很多教会喜欢搞特会，很多弟兄姊妹是在特会里面好像是属灵成长，特会里面属灵更新这样子 ，OK， 那个特会的这个热度退以后怎么办啊？我不晓得那个我知道台湾的教会人就是几乎都在动特会。我一个学生我在华山开一门课叫灵恩运动所以那个什么叫学生们去研究什么叫特会。这个字特会是一个新的名词过去有特别机会，对，但是在我们过去教会的这个言语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字啊。这个我们有培灵会，有布道会，有研经培灵会 OK， 这个特会这个是。这个什么就会叫招会 OK 这个对呀，特会这个是很特别。然后我学生他整理看这个论坛报，看这个什么台湾教会公报、长老会的公报，过去20年几乎每一天都有特会，加起来 OK， 有特会要付钱的，不是那个什么免费的 OK， 是蛮大的那个什么蛮大的教会的投资啊，这里面。那这个问题当然以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反省好，写下读书那个什么，写下读书的感受与任何聚会信息的领受那么当然这个假设你在听信息的时候很注意听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听信息不太专心OK， 所以如果我今天晚上调查一下你们知道礼拜天牧师讲道是讲什么道，可不可以考试一下，可以考试一下牧师讲什么，可能大部分都忘记了 ，OK， 都忘记。那个什么，所以那个什么呀，有人比较不太那个什么，不太那个，所以你在游牧教会的。啊。
在新闻在肚子上看到嘛。前看，中学系牧师，而且我听过你讲我在看。
好。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游牧也是现在不北美有这个习惯，台湾很多信徒们就是在游牧他常常搬动像我们的师祖一样，他们换教会像这个换头发巾一样，对教会没有长期的尾声对，很多那个，然后很多信徒是隐藏在教会里面，他是那个 invisible man invisible Christian， 他也不太投入什么服事，他只是参加聚会好对这个灵修日记的这个要求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这个
是每天写，
对，那个什么
那个写的那个
上面写，跟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我刚才就是跟大家浏览这个内容，刚才呀都呀刚才都提到这个内容的部分
我意思是说
好，是不是天天写，就天天写呀， 字数，字数，没有限制，你要写几个字也可以，你要写很多可以。那当然我就提到说，快快写，多多写啊。没人写的话，那就是要求那个 organization， 就是说你呀，你不写论文的格式呀，不写一个研究报告的格式呀。我要看，那当然我不会细看，但是我会看。呀
呀，你会再还给我？
对，还给你。对，那我怕大家就很敞开的，我不会去那个什么，去那个什么特别呀。如果你可以很，就怕你很透明，呀，很什么没问题。我不会逐字看呀，但是我会看一些啊。
老师，我想问第二点和第四点的是不是一样的吗？还是什么？差不多。
对，有些那个什么不同，就是有人会比较是在于这里中间的某一个部分而已。OK， 但是应该都包括在里面呀，不只是不只是那个什么呀，还没其他问题这个。大家对这个
一天里面自己花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给别人写下来，
啊，比较不像我们写日记啊，你特别在你回顾你那一天谁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今天被开一个罚单，那么七点不舒服写下来，
可以写这样啊。好，对这个要求大家可以吗 ？OK， 好，好。那么这个秩序有点颠倒哈，应该是先来看为何现代人热衷这个灵修哈。那么这个是我想我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先来谈这个问题啊。那么那个在这个灵恩的时代里面 ，OK， 灵修神学也是可以讲说是。一个令人重视的一个，可以讲说是一个现代的一个运动啊，它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运动。那么我们必须要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日子里面，很多人热衷灵恩，也很多人热衷这个什么灵修。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灵修的部分。那么等一下再来谈到底什么是灵修，什么是灵修神学。我们应该从这个最根本的那个基础来了解。那么一开始这里我就引了几段话语。帮助我们来开始思想关于这个灵修的这个领域哈，所以那个在这里的一开始的时候有两段话，我盼望可以帮助我们来进入这样的一个那个认识。第一段话是来自于诗篇的第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哈，如果大家有中文圣经的话，我只把这英文的这个部分写在上面，但这个时候可以来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诗篇42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看到说，诗者本身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入切慕溪水。”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几个字本身也变成诗歌。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愿意那个什么，更多的渴慕神，更多的切慕神啊，如入切慕溪水？那到底这个道理在哪里？那么等一下，我们必须要来谈这个问题。那接着我必须要来谈，就是那个什么另外一段话是最近有一个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位神父哈，他所写的书，然后校园把它翻成中文了。那么这个我是从他的英文的那个部分引来的，这本书叫做 Abba Child, The Cry of the Heart for the Heart of Intimate Belonging。 这个 Abba 孩子吧，这个中文怎么翻呢？那么我们新的 Abba 父的 Abba Child OK，那个 The Cry of the Heart for Intimate Belonging， 就是心中的一种渴慕更跟神的更亲密的一种的归属。那么这怎么说呢？它 The deepest desire of our heart is for union with God， 它是人的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渴望渴慕，就是与神可以联合。那么当然在神秘主义，刚才有提到神秘主义，就是神秘主义其实在传统的那个什么定义里面，就是与神联合。那么其实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是与神联合。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义，也是与神联合。所以基督教本身在骨子里面就是神秘。OK， 当然我们可以再多谈这个哈。那么当然在我们在路德的这个教导里面，或者这些改革教里面，他们很排斥这个神秘的东西，觉得说这个是 这样子刚才基本很好像是怪怪的怪怪的，所以那个什么啊，但是其实人的心里面的最深处啊，他渴慕要跟神联合。 For the first moment of our existence, our most powerful yearning is to fulfill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our lives. 他说从我们一开始，我们存在的一开始，我们心中最强的那种的期待或者渴慕是要成全神在我们心中的原来的目的。 OK， 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我们的忙碌，因为我们的个人的问题，我们个人的盲点，或者我们个人对自己的问题不了解，把这个原来神在我们身生命上的那个目的安排把它模糊掉了，或者是把它变了。请大家看一下 To see him more clearly, love him more dearly, follow him more nearly， 就是说其实神的在我们心中那个最原始的那种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盼望可以跟他关系更亲密，更深的爱他，更近的跟随他。 We are made for God and nothing less will really satisfy us。 我们神创造我们啊，然后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其他东西啊不能满足我们，我们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那这句话当然是很明显是从奥古斯丁所借过来的。奥古斯丁在他的这个忏悔论里面提到说，我们是神所造的，只有神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那种很深的那种的渴望。 OK， 好，这个是那个什么啊，我想这两段话本身可以表达现代人的那种对灵修的这个期待。我不晓得你们选这门课有没有这个目的，我刚才听到好几个人已经选过王老师的课，应该这个是灵修神学第二个部分了。我是今天晚上被告知王院长没有告诉我，所以你们大家应该是其实我不晓得是修这门课是因为是必修课呢，还是你们对这个有兴趣，或者是有想学习。但是我们看到说这门课本身其实后面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近代的这个生活里面，他们想跟神有建立更好的这个关系。我也盼望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想法。好，以这个做我们的这个起点，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问题，到底现代人为什么那么热衷这个灵修。那么有人会觉得这个热衷本身是一个危险。那么有一个刊物叫做金灯台哈。那么有一个牧师叫王金远牧师哈，他写的他金灯台这个杂志里面，他提到他就批评这个灵修神学的暗流啊。容许我读几段给你啊，这就是一些很偏激的人他们的一些想法哈。那么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灵修神学的兴趣本身有它的隐藏的危险。他近年来在华人教会中最热门的课题就是灵修神学，最那个什么有名的人物就是在鼓吹灵修神学有关的人士，最畅销的书就是有关介绍天主教灵修的书籍，其中以天主教神父卢隐的著作最受欢迎，许多神学已经相开办灵修神学课程，不少传道人已到天主教学府去学灵修神学例如台湾辅仁大学这个人他蛮偏的他觉得说这个只是天主教人的这个专利这些人所讲的灵修神学其实就是天主教所讲的一套死的义文和属肉体的操练，他们就是有这个概念，把灵修神学当作是一种属肉体的操练，个人的那种修好像那个什么修身或者是那个禅修的这个观念但是我们知道说他们不了解过去2000年教会历史的传统里面的确提到重要的这个属灵的灵修的这个操练。使人惊讶的是，各处的华人教会和神学院竟然为这些人大方开遍这个门大力推动灵修神学，向天主教学习已成了一时的风气，他们的心早跑到天主教中去了。他们当中有人公然表示在基督教中没有灵修，还有一些人大胆宣称马丁路德的改教是历史的错误，马丁路德的历史是历史的罪人，这种论调比合作协议更加的危险，我们必须加以揭发，以免毒害更多的信徒，求主怜悯我们能持守真道并为真道争辩这个是这个人我们知道说他的神学应该很基要派，大家不晓得这个丰收是不是基要派还是福音派。基要派我们知道跟福音派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基要派他们是很好战我们知道中东有很多基要派的人，基要派的这个中东的这个犹太教有基要派，伊斯兰教有基要派， 很多教派人把自己当做燃烧炸弹来个什么表达他们的看法。那么其实中国教会里面很多教派哈，他们就是很强，在那要唯物真道，这佛道学，这个佛教学，他们很强调这个。那这个牧师不但批评灵修神学，他也批评灵恩运动，他全部都批评他。那么所以那个什么那个他说灵恩运动的这个影响，他也觉得灵恩运动也是很危险的哈。所以那个什么，他这个应该是蛮偏激的一个传道人，但是我提出来给大家了解一下。那么还有就是提到就是关于这个热衷的部分，就是有人会觉得说这个热衷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但是也有一些传道人觉得说这个是很需要的、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刚才找一份资料啊，是那个以前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哈，就是那个那个去了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那个他写的，最近才写的哈，新加坡神学院院长他麦锡珍啊，大家应该听过麦锡珍牧师，他自己的一个看法，东西我分享一下哈，他。有一个刊物叫做牧者感言啊，他说我有幸与40年代、50年代的基督徒聚会处弟兄相交，在灵修学上得了许多造就。除此以外，在50年中虽有极大渴望，却没有从其他同工或弟兄姐妹中得到更多的滋润。所以我一直可想宗派神学院和独立神学院多有灵修学的科目，他讲哈，提供理论和实行的方法，让牧师传道有所遵循，在教会中也有所教导，甚至发扬光大，有更深广的成就。所以他提到这个是麦西的牧师他的一个期待，我觉得他的想法是比较正确的，正确。那的确，今天教会跟神学里面很需要一个正确的这个对灵命成长的一个认识，灵命成长的一个途径的一个学习。所以那个很明显两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好，以这些的不同看法做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起点，我们回到这里的这个导言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提到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这个开场白哈，导言。那么在这里我一开始也是引用一段话，这段话是一位神学院老师的一段话。我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哈，不可思议。但是的确，这个是存在的事实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神学的院长、神学的这个老师的经验，在今天教会里面是很多人的经验，很多经验啊。那么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很诚实来面对这个问题。但比较可惜就是，很多教会的牧师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也好，可能不像这个神学老师那么诚实来面对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困境啊。请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说 ：“I'm a theologian。”他说：“我是一个神学家。”I spend my life reading and teaching, thinking, writing about God. 我花我的生命主要是在阅读、教导、思想、写作关于神。Okay. But I must be honest. 他说我应该很诚实的说 I have never experienced God. Not really. 他说我虽然教神学，但是我从来没有经验神。Okay. 接下来看一下其他怎么说。I'm embarrassed by piety. 他说我对敬虔非常的羞耻。Okay.I am ill at ease with those who thrive when God talk. 就是我在那些讲神的人讲神话的中间，我觉得我很不平安。很多人在谈论神的时候，我觉得我很不舒服。OK， 好像没有办法融入我在其中。I have no awareness of what one might mean by the presence of God. 他说我不晓得当人说神的同在在说什么。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很诚实啊。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不只是表达这个神学者的想法，但是表达今天一般人的想法。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进出很多年，但从来没有经验到神。很多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神，但是没有经验到神。他讲什么经验到神，他不懂。OK， 搞不好很多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我不晓得这个传，当然不是这样子，当然碰到这个在丰收的这个经验里不是这样子。应该是不只是认识神，但是经验神。我想大家知道一本书就是巴克所写的 前段时候他写的本书叫 Knowing God， 巴克认识神，写了一本书叫做经历神，是这个一个美兰基金会的这个那这本两本书的这个书名其实就表达出两种思考的这个改变。那么也看到说过去很少人谈经验神，都说比较知识的认识神，认识神。那么但愿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种二手的关系，乃是一种一手的关系。但愿我们不只是认识神，但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间天天经历神。好谈到这个现代人的这个对这个灵修的热衷本身，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经历来看，从我们的这个中国教育经历来看所以因此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现代人对这个灵修的这个兴趣。请大家看第一个，来自国外的兴趣。我觉得中国教会本身在这方面其实蛮慢的，我们对灵恩的这个吸收蛮快的，反而在北美的教会是比台湾教会更保守。我不晓得在你可能在生命河的教会里面可能没有这种感觉，或者在江秀杰教会没有感觉，但是一般的这个湾区的教会对这个灵恩的东西蛮保留的，蛮保留。OK， 那么台湾教会反而是那个什么很开放，很接受。那个在西岸跟东岸还好，到了中部、南部，讲到圣灵、灵恩，大家都就怕怕的。OK， 一想到灵恩就觉得说灵恩是会分裂教会，OK， 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所以那个什么很可惜。中国教会对灵修的这个学习来自国外的部分里面的刺激很少。OK， 在台湾在刚开始，香港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已经走到比较前面了，台湾教会很少，在神学里面几乎很少神学开这个课。OK， 其实大家看一下在美国，我们知道说刚才提过这个 James Houston， 他在这个维珍神学院所开的课，他也带动这个整个北美福音派教会对灵修神学的这个兴趣，所以他是一个贡献。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像 Richard Foster 本身，他对不起，不是 Richard and Foster， 是 Richard Foster， 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 Richard and Foster。 Richard Foster 他过去在阿苏萨这个 Pacific 大学教授的时候，他在那边成立一个Spiritual Formation 的一个 Institute， 一个属灵塑造的一个灵命塑造的一个学院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国外里面带动这个灵修的这个兴趣跟这个什么鼓励那么还有这个富勒神学院，我们知道说最近几年他们也在这个教牧博士班里面有这个第一名的 program 里面是开自关于灵修神学方面的，或者属灵塑造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学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很新的一个可以讲说一个运动。那么也影响到台湾的教会跟中国的教会。好，这个是来自国外的兴趣的这个几个重点那接着我们看到说中国教会内的这个兴趣中国教会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一直对灵修有兴趣。刚才提到那个时候，那个像江秀琴所谈的这个什么这个等候神其实这个在过去的西安坛里面也常常有这个教导。那么在一般的中国教会的教导里面，常常讲生命生命 ，OK， 很多讲生命，像聚会所讲生命生命，生命讲很多，越讲也听不懂他讲什么，对不起很多东西讲太多的话，又不晓得在讲什么。他说讲生命，生命讲很多。他说什么生命是什么东西？那么到底怎么有更丰富的生命？怎么有更像耶稣的生命？怎么达到？但是很少人讲这个部分那么所以在中国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一直有对灵修方面有兴趣，对灵命成长有兴趣。那么但是我觉得一直没有给弟兄姐妹一个方法或一个路可以走。这些兴趣怎么看到呢？在我们过去的教会传统里面，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看这个穆安德烈的东西穆安德烈的书也是在很早在那个中国的出版社里面已经被翻成这个中文的书。还有甘恩夫人的东西，我们知道说尼托生的东西里面常常引用甘恩夫人。OK， 那么现在这个尼托生的这个书上光碟以后，你可以寻找每次甘恩夫人所出现的那个好多他几乎常引用甘恩夫人。但甘恩夫人是一个受争论的一个女人呢，她当时我们知道说，有人说她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的那个灵修传统是属于这个法国的这个肃静派，肃静派是肃静不是安静主义，肃静主义Quietism 这样，这句话会让人揍，对不起，我觉得你这样这话很不公平，我们这里有那么多女人在这里，你对女人这样讲的话不尊重。 你有太太吧？
不是我讲
的。哦，对不起，不是。哦，啊对。啊对。对啊，对不起我的。那个呀，对不起，那个旁边那个啊，这个会被人揍。OK， 真的，这特别在美国，如果在美国公司讲这话，会被没揍。我不晓得对你有那么不好印象。
我们家
三个女的，
我也是
被你管。OK， 那个什么。这个呀，所以那个什么呀，当时是那个原将讲，甘夫人是他是有这个 hysterical 的这个问题啊，那个啊，但是对甘夫人的比较有学术的研究的东西不多，我一直在找那个什么啊，有些法文的东西，英文的东西不多，所以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那甘夫人那个灵修传统是什么，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苏静主义本身他比较讲一种被动啊，我们的灵命成长是被动的啊，我们好像是那个什么，我们要完全放下，完全静下来，完全在一种不动的状态里面，让神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他的那个什么工作啊。所以中国教会里面看到过去一直有这个什么这个甘夫人那边来的刺激哈，然后那个尼托生本身也大量的引用甘夫人，还有莫里诺斯。大家可能听过莫里诺斯的这个书，也是在福音书房里面也出版这个莫里诺斯的这个书哈，呀，那么还有那个什么最近几年中国教会的兴趣是可以从这个基道出版社看到，他们基道出版社他们也翻了很多卢隐的书，还有这个校园书房也翻了很多卢隐的东西，所以这个也带动了这个中国教会对这个灵修神学的兴趣。还有温维耀的这贡献，我刚才也提到，他也是很早，温维耀我们知道说他那个太太。离开啊，他那个什么结婚不久，我们知道说他太太就被主接回天家，那么他的一个孩子有这个智障的问题啊，所以他很早就到加拿大去跟这个路易有一些的切磋哈，所以他很早就把路易的作品就引进香港，那么对他的贡献是在这里。那接着我们看到说后斯廷的中国福音会的这个伙伴的研讨会啊，也对台湾有很大的冲击。在台湾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也带出了一些影响。还有夏中间牧师在台湾啊，那个我比较知道台湾的情况，所以我把台湾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分享。在北美，我想比较没有太多人在那个什么鼓励这个灵修的这个兴趣。那么夏牧师在这个公元2000年的这个他有办过这个牧师的灵修默想。那么这个对有些牧师有蛮多的这个帮助，所以夏牧师是蛮有远见的牧师，他很快就知觉到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把这个运动引进台湾了。好，那个请大家来看一下第三点，夏牧师夏中间，大家夏中间以前在台北灵粮堂哈，他现在是那个这个台湾的协进会的这个总干事，本来是这个公益两千年福音运动的总干事。夏牧师跟那个什么夏师母，夏牧师本来是在台湾的这个学员的背景，也是没有读过神学的。那么台湾就很多的教会领袖没有读过神学哈，像那个什么像那个周神柱牧师没有读过神学哈，吴永长老没有读过神学，那么像那个什么老哥我们都没读过神学，王孝奇那个台湾的神任牧师没有读过神学哈，很多的都没有读过神学呀。那么所以。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印象，就是不需要读神学也可以牧会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大家都是土法炼钢，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好，那土法炼钢是可以炼出钢啊，过去可能国内来的土法炼钢在毛泽东时代里面的确炼出一些钢铁来，那钢铁那是不好用啊 ，OK， 那么那个什么我不是说一定要读神学才可以牧会，但是传道有一个比较好的训练是对他有帮助 ，OK， 那么其他看一下第三点，一个转向。灵修的这个转变啊，那么在这里看到说有三个指标，也是他们所观察到的一些事实，就是有位学者叫做 William Thompson， 他说最近这样的一个灵修的兴趣是一个属灵的浪潮，他用这个坡跟浪潮的观念来表达，很有意思。那么spiritual wave 啊，但是 spiritual wave， yeah。那么像我们这个Peter Wagner 提到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他也用这个 wave 嘛 ，first wave、second wave、third wave 来表达过去将近100年的这个圣灵的这个更新的工作。那么其实我觉得他用这个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会很容易误导人呢、误导人。啊，怎么说呢？我想大家都到海边去啊，去看过这个海浪这个水冲上来的时候就退下去嘛。那么会让叫第一波冲上来，那就被第二波所代替。第三波冲上来的话，就代替了第二波跟第一波，不是这样子，没有说第二波上来的话，第一波还在；第三波上来的话，第二波、第一波还在。所以不是说第三波代替第二波，也不是说第三波代替第一波哈。所以我觉得说它有这个啊误解在里面，误解在里面。那么啊，不管是第一波也好，第二波也好，第三波也好，我们知道说都是圣灵的这个工作。那么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的话，不得不承认就是过去。在这个近代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个灵恩运动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啊不可忽略的一个全球的一个运动。那么现在第三波最多的是在哪里？在国内，啊国内最多是第三波 ，OK， 所以那个什么啊，第三波的这个运动超过第二波跟第一波哈。那有人这个有人说第四波是新加坡，那么新加坡那个。我不晓得这个多少的北美教会的牧师去新加坡去观摩过，那么至少台湾很多牧师去新加坡取经去观摩取经啊。那么今年暑假啊，好多我们的学生校友都很多人就租包机去那个什么韩国，因为赵光军牧师最后一次了，他以后不再接待这些中国去了，最后一次，所以很多牧师想去得到这个最后的祝福嘛，这也很多人去了，很多人去。那么那个很多牧师，我想讲名字你们都认识的哈。那个去新加坡去那个不新加坡去那个去韩国。那么其实那个如果大家研究台湾的这个近代史的话，知道说其实大概二十五年前当时很多人去韩国，然后也把韩国教会的那个模式也引回来。华神我们也出版一本韩国教会的什么增长的一本书，也有我们华神也出版了。那么当时也是把这个赵光军牧师的细胞小组引回来，但是后来又用了几年不了了之 ，OK。那么最近看到说有这个小组教会的运动 ，OK，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么但这个不新鲜啊，为什么？因为在17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近前主义者他们已经弄过小组了，所以小组有它的历史的渊源啊，渊源。其实马丁路德他也写过，他也想要用小组。马丁路德，大家非常。马丁路德以前中国时期里面有这个所谓的共同弟兄会，这个他们也有小组，所以这个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东西。OK， 马丁路德但是最直接推动这个什么这个小组是在17世纪的那个什么这个 Pietas 进行运动，最早在德国，后来叫 Pietas 啊 Pietas， 呀，他们是这个 Pietas 的 movement 啊。Pietas 或 Pietism 嘛 ，OK， 那个这个运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教会更新的运动，我觉得是很有创意啊，创意。当时马丁路德第二代、第三代，后来他的孩子们，这些路德中的教会的人，在德国的教会的人，就是说那个什么他们有信仰，他们也做礼拜，他们也服侍，但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怎么让教会更新呢？当时就提倡这个小组的这个方式，那么他们就叫做大教会中的小教会，那个所以那个这个有历史渊源。那么到了18世纪，我们知道说威斯里他也推动小组 ，John Wesley 在英国那个什么我看那个什么 Ralph Neighbor 他在这个什么新加坡推动小组，他很少谈到这个威斯里的这点到威斯里。那么，但是威斯里本身在英国推动小组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那么威斯里本身他那个什么他我觉得说他是这个人真的是，如果今天哈佛大学要请一个 MBA 的教授，应该请威斯里。他这个策划是一级棒，厉害啊厉害。他个子瘦瘦小小，不高，但是我们知道说非常有策划，非常有那个什么领导的这个恩赐，在那个什么美国，在英国带动这个大复兴威斯里本身也是走小组 ，OK， 那个都非常成功，所以那个什么现在矿牧师的东西 其实跟十七世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周间的那个小组聚会，就是在谈牧师的讲道，现在也是在台北所推的小组，也是在讲这个。OK， 那么但现在的这个小组的这个教会观，我们知道说对原始的教会观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我们知道说过去教会有小组，现在是小组就教会，这是一个教会论的一个改变。过去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团契就是小组嘛，过去我们教会的这个什么姊妹家里拜也是用小组 ，OK， 教会有小组，但现在是小组就等于教会，每个小组是像个小教会一样，它有教会的全部的功能，它有圣餐，有这个洗礼 ，OK， 那么所以你看到说那个什么这个是跟原始教会的这个什么教会观很不一样，那这个值得去思想。我的感觉是很多台湾教会的小组本身它是为了要教会增长 ，OK， 很多人是以这个，所以小组变成是一个工具，是这个工具啊，那个呀，这个我觉得这个要思想，这个等于是聚会变成工具化，那个小组成员是一个工具而已 ，OK， 那么为了这个教会成长的话，很多小组帮我说一年拆散，可倍增嘛。可以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像细胞分细胞一样增值，可以增值，可以倍加。那么但是后面隐藏了一个观点，是不是弟兄姐妹关系不要太长久，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一年以后就要把它 分裂了，是不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很表面的，就是说只是一年两年，当然现在很多的关系这样子，很多的一夜情嘛，很多的我这个都有嘛，所以很多的关系很短暂，所以是不是我觉得有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去思想一下。那个现在很多的就是把小组当作一个教会的这个增长的工具，有人甚至我听过敬拜赞美也变成一种教会成长工具，像很多教会就是过去没有敬拜赞美，现在都有了，敲锣打鼓都有了，这样。那特别就是那个什么特别就是那个什么我在台湾有很多教会是在公寓里面30坪或者是50坪敲打鼓，我在讲到的时候，哇，敲打鼓耳朵都要快要那个什么被震坏了，因为空间很小，不像在美国教会很小。当然很多人会对这个敬拜赞美很多的不同意见，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件公平的话，我们要感谢灵恩运动，他们其实呼唤教会再次思想敬拜赞美的意义啊。那么其实很多教会里面没有敬拜赞美，他有唱诗歌但不在敬拜，那一般教会的信徒们来教会里面其实只是在做听到，他觉得说前面的那个什么那个唱诗歌不算敬拜，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对敬拜什么都不太了解 OK， 那个什么但是我觉得说只把敬拜赞美当作敬拜的话也是很贫乏 OK， 所以那个什么我想那个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思想一些的问题哈。小组刚才对不起，那个什么离开这个什么主题跑去谈这个小组哈。那我先回来那个看这里有另外一个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 Timothy Jones 他说在今天基督教月刊的中他提到说是个大苏醒，他把这个最近的灵修的这个运动当作是一个 Great Awakening 啊，这个大的这个苏醒 Great Awakening。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历史里面有两次大觉醒这个第一次是跟这个爱德华兹有关系，第二次跟这个芬尼，这个 Charles Finney 有关系，两次大觉醒。那么这个 Richard Foster 本身谈到说个灵修本身是一个静默的革命，一个 Silent Revolution， 一个静默的Revolution 啊，所以可见它的影响力很大。那么比较可惜，在中国教会里面他们还没有比较 aware 这个 Mike Bickle 在做什么哈，或者 aware 这个 Paul King 在做什么，或者这个 Jack D 在做什么比较没有，或者是 aware 这个比较没有 aware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整个灵修的传统在做什么。好，这个是一些现象的观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谈原因，什么为什么现代人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对这个灵修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兴趣跟高度的这个肯定啊。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第二大点，这个就是 四个主要的原因哈，四个主要原因，请大家看一下。那么归纳出来有四个原因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兴趣？第一个就是超越知识和寻找个人，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是渴慕新的身份，第三个多元论与这个驶向这个地球村的这个部分，第三不满现代化，不满现代化的这个部分，所以四个。一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是超越知识和寻找个人。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渴慕要经验神，但在教会里面，在现在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架构里面找不到。那么现在可能在一些灵恩的教会里面找到一点，真的，我觉得现在很多教会里面太理性了。那么在教里面经验不到神，他也摸不到神，他只是去一个活动，去参加好像一个同乡会一样。OK， 所以那个什么我觉得现代人包括中国教会那个什么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教会也是，他们就是很多人渴慕跟神有一个个人的这个关系，那么但是在现在的那个什么教会的架构里面找不到，然后教会的很多的那个什么形式啊，很多的那个什么教导。太理论太理性了，那么需要在教会里面经验到圣经上所说的那个大人的神，这个所以看到说渴慕每天经历神这个是现代人的那个渴慕盼望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第二就是什么呢？从知识性转变成经验性，就是教会里面太多说教，那么太多教导是只是知识的部分，但是没有办法触摸人的心，没有办法直接帮助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需要。那么，然后很多书，我们知道说，很多的书也没有帮助人的需要像很多的属灵书籍，大家读了以后觉得不痛不痒有很多的很好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但是不痛不痒，好像是也没有办法对我的现在的灵命的可以有直接的造就。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个另外一个理由。那第三，功能性的社会与教会行动的主义，就是说教会本身活在这个比较功能性的这个社会里面，那么其实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也不知不觉受这个影响以他的工作来跟他互动，比如说你跟我互动，我是老师来互动 OK， 那么你教会里面你是跟别的传道来互动，很多时候是以他的工作来跟他互动 OK，所以那个什么教会里面变得是大家没有那种很个人性的关系 OK 我们整个社会这样子 OK，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我是那个丰收的这个院长的话，你可能对我的看法不太一样，或者我今天如果中华培训学院院长以我的这个身份我的这个地位来给我互动，不是以我这个人来互动，很可惜 OK。 教会里面也是比如说这个人是开宾士轿车，我跟他互动，跟我开一个骑这个什么机车到教会里面，就感觉不太一样。如果我今天在这个住在 Saratoga， 跟我住在那个什么哪一个什么山 downtown 那个什么山这个上面是 downtown， 大家的感觉不太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跟那个人互动，是跟他的地位、身份、工作来互动。然后很多教会很奇怪，就是他们也就是说，有些人工作把它分开。我们分开把它变成这个专门的团契来，就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有人会觉得说这样会比较有效的来服侍这些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对这个蛮累的，跟我互动就跟我这个人互动，不要跟我的工作来互动 OK， 不争，所以这个也是现代的一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就是行动主义我想很多人也很累。刚才我们提到说教会常办活动，办很多聚会，那么我们福音派也是很喜欢行动，我们很难叫弟兄姐妹静下来，你叫静默，我们后面谈到这个独处跟静默的操练，静默做什么呢？这无聊像那个江秀琴怎么每天十五分钟什么这个怎么等候神这搞什么鬼OK， 这什么意义为什么十五分钟十五分钟那个什么在什么面前等候，所以我们很难去接受这个。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十五分钟或者没有那个十五分钟静默， 我们不可能有灵命生活，真的。OK， 因为你看这个过去教会两千年历史的话，每一个这个写灵修的人，这个题目人，或者教会的领袖都告诉我们说，那个是根本的，那个静默跟独处是属灵生命的基础，没有那个的话，不可能谈什么属灵生命。OK， 所以那个什么啊，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一种行动的里面。我传福音啊，叫很多 program， 很多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赶进赶出参加各种聚会，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传道没有停下说，那么多聚会，那么多的课程，对他的灵命有帮助吗？一个参加过十年特会的人，比一个没有参加十年特会的人，是不是灵命更好呢？是不是更像耶稣呢？更爱他灵舍吗？哎，有没有？然后这些在教里面这个敬拜赞美说很乐，但是他灵命生命有改变，我不说没有改变，有人有些改变了 ，OK。但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 ？OK。有没有更爱人？有没有更多的爱耶稣？所以这个，我想很多人觉得说过去教会的这种模式，觉得说有他问题，所以他们想寻求超越这些啊，所以那个什么，我想这个是一个理由，为什么现代人对这个灵修有这样热衷，可能有这些理由。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渴慕新的身份啊，渴慕新的身份啊。那么啊，刚才提到说，很多时候教会的那个关系是比较是以个人的身份、个人的名誉、个人的地位来互动。但是我们看到说，很多弟兄姐妹盼望说，他怎么让他的生活跟他信仰可以接连起来。Okay。 现在我必须要承认，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懂的生活跟信仰怎么连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其实啊，我们礼拜天的生活跟我们那个周间的生活怎么搭配在一起啊？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啊？把我们所信的耶稣所讲的这个福音融入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啊判断里面，融入在我们的这个世界观里面，融入在我们的投资里面，融入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很多的台湾来的这个移民来，不管台湾来或者国内移民到美国来的，很奇怪哈，他们来了美国，很多美国。想要享受美国各种福利，我看到好多很多人来美国福利都要享受，加州福利都要，阿公阿妈都来了，都要享受福利。但是对美国的政治，对我们这个San Jose的市长什么，他 don't give a damn， 对不起啊，他不管，他邻居不管，他不管 ，OK， 很多这样，我看到很多北美教会是这样子， okay。 很多北美教会的那个什么弟兄姐妹活在这种美国那种也是 American dream。我就是要买那大房子，我就是要投资买大房子 ，OK， 我就是要追求那个什么美国那个，所以那个什么我最近写篇文章就是美国的那个消费主义，就买那个什么那个化妆品，那几万块的买啊，那钱不是一个奉献，就是很对，很多女人是陶醉在那里面啊，这里面有一种价值观，什么价值观？我们可能没有去反省过那些价值观，所以那个我们的信仰跟这些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们用的化妆品也好，我们开什么车，住在什么 neighborhood， 那么很多时候我在北美教会听很多人讲，一讲到黑人就觉得说咬牙切齿，好，黑人就是好像不是人一样，好像是他们就是一定是被当作是坏人啊，就把他是贩毒的啊，就像台湾的竞选人士就是把这种族已经吵到现在是本省人跟外省人，本省人跟外省人就弄得大家很紧张哎，在美国的中国人是变成是什么？就是把这些黑人，把这些什么这个老墨当作是我们信仰里面就掉到这个吗？我们传福音，我们是做宣教的，我还叫我们年轻人到墨西哥什么地方去边界宣教，但是我们其实普通生活的看新闻就说啊，都这个黑人是贩毒，然后我们 Cupertino 的学校也被里面很多人吵起来，这个 Cupertino。国际上不是最好学校吗？为了好学校，在价值观什么？我们的价值观什么？我们信仰跟我们生活有没有融在一起？我不是说我当然很盼望我的女儿读好学校，这不是当然弱，但是我们又进一步想说，我们到底信仰跟这些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那个什么我想很多人在思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什么会导致觉得说在灵修的传统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答案。那么基督教行动主义的虚空就是说 刚才提过，就是我们忙着很多的很多，我觉得灵这个灵修运动本身是对教会的行动主义者的抗争了，我觉得是抗争。大家忙做好多事情啊，现在好像是一个牧师不忙，好像是不太像牧师一样，教会里面办了很多活动，但是那个什么有没有达到那个什么弟兄姐妹的灵命的成长？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那个什么归纳出来一些的问题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多元论与这个实相地球村啊。那么我们多上网啊，那个过去我们没有这个 email， 现在有 email 以后，我就每天就麻烦了。我到第一天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第一就开始要打一回十几封 email， 或者要杀掉一些 email， 每天都有这样，大家都这样经验。我们那个什么在网络上就可以，我们可以直接开上网去进入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图书馆去，很多资料可以看到。那么我们回到一个地球村里面哈，那么很多别国的灵修传统也进入了这个美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什么所以其他那个什么宗教传统也进入到美国。那么当然现在一种不健康的灵修就是综合主义灵修，就是把各种的传统灵修都融入在里面那个什么我想这个是不健康的在这看到说，其实多元论的这个时代里面，强迫我们去面对这种不同灵修传统。那这个多元论的这个社会里面，也强迫我们对灵修的这个有兴趣，因为别的传统、别的宗教，他们也有这个部分的这个需求，影响到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兴趣。所以我想，这个多元论的这个部分，也影响到我们的对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兴趣。这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呢？不满这个现代化，不满现代化，现在学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后现代了 ，OK， 我们已经离开现代。那么当然，后现代是批评这个现代。那么现代是什么呢 ？OK， 那个现代我们知道说最直接的就是现代就是理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启蒙运动里面，我们知道说那个什么理性变成是一个女神来跪拜啊。那么在这个启蒙运动里面，我们知道说不但有理性主义，同时看到说有科学主义啊。那么科学主义是什么呢？科学主义就是其实是有科学，人可以说明这个宇宙的奥秘，人有理性可以解释宇宙的奥秘，我们不需要神的启示 ，OK， 不需要圣经来解释 ，OK。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那个什么这个是现代主义的那个特色，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我们知道说科学主义里面很喜欢搞归纳观察再归纳，对。那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有归纳法查经哦，归纳法查经是科学查经，也是非常科学法的查经。那么在这科学主义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是现代问题。那么在后现代里面，他们就挑战这个现代主义，就是说科学解决问题吗？那么理性解决问题吗？问题，对，后现代就是批评这个科学主义，批评这个什么理性主义，有理性解决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现在好多的年轻人得到炎症，科学没办法解决。很多女孩子什么子宫癌啊，什么，我现在我好多我就觉得什么女孩子子宫癌啊，什么乳癌啊，都有。OK， 科学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科学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现在。所以他现在很多就是要去买这个 whole food， wholesale， whole organic food。台北现在也很流行，我住在那个台北，就是那个台大附近，哇，最近这一年多哈，好多这个什么有机食品啊，我不太相信的，因为美国可能比较白，可能也不没有 standard， 对，台湾这个到底是真的有机不有机 ？Who knows？ OK， 啊，所以那个什么。在后现代里面，他们就挑战就是说那个什么有了这些，但是有没有办法解决那问题？没有办法。那么再看这里第二点，解释的确信，就是在科学主义之下，我们相信科学可以给我们很多解释。所以你想，人讲方言吗？科学家解释这个是太方便了，因为说方言的人，他说的他既不晓得说什么。这个 我觉得方言是可以说是在近代里面是一个非常反的，反这个什么整个趋势的这个什么文化趋势的一个神所给教会的一个恩赐，真的。所以那个什么，当然这个以后我们可以再多谈一点这个问题，就是有科学，我们就相信科学所解释的。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做见证，从病得医治，我们觉得听得，但是很难相信。我们读福音书，耶稣就可以让五千个人吃饱，我们相信那个吗？啊，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不相信？所以那个什么我们不反现代化。我想这个成为我们对这个重新思考我们跟神的那关系，所以我想也带动了这个对灵修神学的这个兴趣。然后刚才提到对现在理性的这个幻觉这个破灭，也是那个什么重新考虑这个现代化的问题，导致于我们对这个灵修神学的一个肯定哈。好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没有？刚才后现代主义里面那个什么有些不同的路啊，这个后现代主义里面我们知道说很复杂，那么有人是觉得说要回到前现代，回到前现代，跳过现代或者前现代啊，那么有一批人是这样子，还有就是说那个后现代里面一个特色就是，公公说有理，婆婆说有理，大家都有道理，佛教有理，回教有理，印度教有理，基督教有理，大家都有理。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我们都需要是一个多元世界嘛，我们都需要给大家那个什么公平的那个什么公平的那个什么 hearing。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什么后现代本身，我们知道说就是等于是大家都有道理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我们都要尊重不同的人的经验，不同的那个什么真理的标准。那么所以提供的那个方法就是后现代里面比较就是我们人是一个整全的人，而不只是 mind only 理性而已，他有他的这个灵的部分，灵的部分也需要被喂饱 ，OK， 所以他需要不只是 take care 人的那个单面，需要 take care 人的整面全面，这样，那个New Age Movement 是什么东西我也很难讲啊。那个我想那个很多人在讲 New Age 的话，我觉得他们也讲不清楚，对不起啊。我觉得因为 New Age Movement 是一个很庞大的，讲不太清楚，它也不是一个它也不是说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很多东西跟 New Age 好像有关系 OK， 然后我听到但是好像不是你可以抓到一套道理，它是在潜但是这个什么新纪元这个 New Age 里面也讲到潜能的开发 ，OK， 这个也是一部分。那么也就所谓这个多元或者相对主义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很难摸清楚，到底是我是觉得很难摸清楚。那么后现代里面当然是也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新纪元的这个部分。像屈美凤，大家认识屈美凤吗？在他屈美凤在台湾，他那个什么推动这个阿凡达，他接受这个阿凡达那个什么，也是一个印度那边来的一个什么教导，那个多元四六年就是你也是一种个人潜能发那个开发的一个呀。
后现代主义的英文
对 postmodernism。一个 syncretism， 这个叫英文叫 syncretism。那个在后现代里面就有这个趋势，就是说你我讲个例子，大家没听过那个什么有一个新的宗教叫做那个什么巴哈费 ，OK， 巴哈费，跟同教不一样，同教是那个文先明。呀，巴哈费就是他把各个宗教的好东西，所有的把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他也讲孔子啊，讲基督教啊，也讲那个释迦牟尼啊，一样都把弄在一起。呀，
宋其利不是也讲？
啊？
宋其
哎，但是我想他耶稣他没有把耶稣融入他在这里，充其量是大骗子啊。刚才对起那个刚才谈到文先明，文先明现在比较那个少听到他的动静哈，他是卖军火的 ，OK， 所以他已经跟那个韩国政府关系很密切。那么文先明他有神学院，他有报馆，他很有钱，卖军火的很有钱那样。那么他有一些蛮特别的那个看法这样，我觉得他当然把他自己当作也是弥赛亚嘛。所以那个什么比较不像那个什么巴海，但是就是巴海是把各种这样，那么我觉得教会的领导人，教会的牧师传道也需要这方面的反省吧。当然像你们都是湾区教会的将来的盼望，对不对？那个每一年都有那个从丰收毕业的嘛学生，所以教会将来要怎么走是在你们手上来，对不对？你们可以改变，但是我怕很多人一去教会就被同化，那个压力太大，非常大。
教会在带领信徒走向哪一个方向？
对不起，问听懂。
现在教会在带领信徒往哪个方向走？
我就
我总觉得教会好像把信徒带进一个跟真理反面的一个方向。我觉得实在觉得教会。不晓得怎么讲
啊，但你讲
从教会那里会得到多少灵性方面啊，或者方面在教会，就作为一些很虚薄的东西，就在忙的服侍啊，我不晓得该怎么，我就是说我的感觉啊，
像前面那个周教授那个，那个属灵操那一部分。
我会在以后的课程里面我会那个介绍啊不同属灵操练，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去 practice 这样。好，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那个我们来做个祷告好不好？